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先给大家这个概览啊，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以弗所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保罗的生平啊，我们看到这个他大概是主后大概30多年啊信主的，信主了之后呢，他先大概有差不多2-3年的时间在亚拉伯的旷野里面啊，接下来呢，他被这些其他基督徒啊。送到这个大树，让他回大树，因为那时候犹太的这个犹太人啊，要想要逼迫他，想要杀他，所以他们就把他护送，让他这个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大树他老家。大树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在土耳其那里哈。好，那是一座大学城，在那边大概待了10年左右啊，那隐藏在那里。然后接下来呢，他被带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那时候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啊，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南边啊，在跟叙利亚交界那里啊，安提阿。然后呢，接下来他就第一次的旅行传道啊，第一次旅行传道，那时候跟巴拿巴出去。那时候服事的重点呢，主要是在居比路，居比路就是今天的这个塞浦路斯啦，塞浦路斯。然后呢，接下来是这个还有这个是南加拉泰啊。那接下来呢是这个第二次旅行啊，第二次旅行到了这个主要重点是过了到了欧洲啊，到了马其顿，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待了比较长的时间。接下来第三次旅行传道，他重点主要时间停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好，接下来呢，他后来就被关起来了，在那边受审啊，是在什么地方？在该萨利亚。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四次的旅行，第四次的旅行呢，就是被送到罗马去，中间就发生船难啊，船难。然后接下来在罗马大概待了2年的时间，然后呢获得释放，接着再过几年他殉道啊，那主后70年呢是圣殿被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保罗这些书信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他有看成那个春夏秋冬。在他的这个人生当中啊，有这个早期写的，有中期，有晚期写的啊。那春啊，就是最早写的呢，是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跟后书啊。那时候这个教会呢，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最像小 baby 的教会啊，小 baby 的教会。所以在这两卷书里面呢，保罗跟他们讲的那个道理呢，是比较浅显啊。那接下来呢，就是保罗呢，算夏天了。这时候他是他的壮年了啊，这时候他所写的书信呢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加拉太书。那这几卷书呢是在讲到这个救恩，讲到这个基督教的一些教义里面呢，就讲了比较完整的那个几卷书信啊。那接下来呢就秋天是就是开始这个景色就比较萧瑟啊，然后但是呢，对于保罗来说，他的生命也变得更加的成熟了。这时候他所写的四封书信呢，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那这四卷书信都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所以又称为是监狱的书信啊。那最后呢，是保罗在殉道前呢，写了他最后的几卷书，都是写给个人的，写给提摩太跟提多啊，是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啊。这是算是他的人生已经做到最末了最晚期的时候所写的书了啊。好，那所以这是保罗的书信啊，这里有大概13封书信啊。
Jonathan 叔叔，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请说。
那个为什么圣经的那个保罗书信的部分不是跟着他写春夏秋冬的那个顺序？就是在圣经里面是罗马书先，然后哥林多前书，然后加拉太书，然后可是在那个刚刚你说的那个顺序的时候，是他先写帖撒罗尼迦前书。
对，好，
然后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很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先他这个书信不是按着他的时间的先后我觉得好像他是按着他的这个书信的这个分量啊。 罗马书你可以看到罗马它第一卷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是放罗马书，第二个是哥林多前书，然后是哥林多后书，这三卷书信是保罗所写的最长的书信，所以他把这个最长的呢放在最前面啊。那接下来呢是就是加佛菲西、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啊，之后才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算是比较短一点，它放在后面，而且它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因为它所写的比较是比较浅的一些真理啊，比较浅显的一些真理，所以它也把它放在后面。那罗马书的这个分量可以说是算是最重的啊，最重的，因为它保罗的这个对于救恩的这个阐述啊，对于救恩的这整个叙述啊，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最完整。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啊，你要开始读罗马的保罗的书信啊，你第一卷应该是要先读罗马书，可以这么讲哦。因为罗马书讲到说哦，我们这个得救是因着信啊、哦，因着信，然后呢，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所以罗马书里面没有什么情绪啊、哦，没有什么这个啊一些什么，像哥林多前后书啊，因为它里面还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在写的时候有时候还有一些情绪啊、哦。那罗马书的话是很冷静的在把这个整个救恩啊的这个真理啊，这个完全的这个呈现在众人的面前啊。所以圣经里面排列的这个顺序呢，跟这个时间的顺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时间的顺序其实不一定是最重要啊，不一定最重要，但是这个它的这个分量啊，我们有时候这个要读一些啊，读这个保罗这个对于这个福音的这个阐述啊，按着顺序来说，应该我想的确罗马书是应该要先读啊，然后接下来才是哥林多前后书啊。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的内容是有点类似啊，但是它的篇幅短一点，所以可能因此就放在哥林多前后书的后面啊。那我想大概是这样子。那最后呢，它放的这个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还有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是放到保罗这个书信里面的最后面了啊。那为什么腓立门书放到最后面去呢？因为后面这四卷书呢都是写给个人的啊，所以他的书信的排列是这样子：前面是写给教会的，先排在前面啊，写给
林啊，
加佛菲西啊，铁，这个写给教会的是放在前面，写给个人的放在后面。那写给教会的里面呢，这个篇幅最长的放前面啊，篇幅短的呢放后面。那写给那个个人的也是一样，篇幅长的呢放前面，篇幅短的放后面。所以我想他这个圣经里面的排列的原则是这样子。OK， 这样可以吗？
谢谢。
好了，不然他想说为什么这个春夏秋冬跟我们这个圣经排列不一样？而且春夏秋冬啊，因为圣经里面他并没有说哪一卷先写，哪一卷后写，这个也是后来的人哈去研判出来的哈，所以呢。加拉太书是不是真的放在夏呢？也有人有意见，有人认为加拉太书可能是在春啊、哦，是在最比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要更早，也有这样的看法啊、哦。所以啊、但是因为这个他到底是先写后写啊，不一定那么重要啊、哦。我们只是在从这里面做出一个归纳，觉得说，哎，从这里面呢，我们也许可以了解一下保罗那时候的心境啊、哦、是怎么样。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啊。哦以弗所在什么地方啊？以弗所在这个今天的土耳其这边啊，这边有一个地方啊，红色框框框起来这里啊，这个在当时叫做亚细亚省啊 ，Asia 今天是亚洲啊，但是当时呢实际上是一个省的名字 Asia 啊，亚细亚省啊，那我把这个图放大啊，那亚细亚那边呢有七个教会啊，这个七个教会后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那个
启示录
里面有出现。主耶稣那时候向老约翰显现，特别要老约翰写七封书信给这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呢都有它的特质啊、哦。那其中这个以弗所啊，以弗所是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就应该说是亚细亚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可以这么讲。我们那时候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呢，曾经把这七个城市跟中国的七个城市做一个对应啊。哦，以弗所呢相当于上海啊，四美拿相当于杭州，别加摩相当于北京，推亚推拉呢相当于温州啊，萨迪是南京，菲拉铁菲是深圳，老底加呢是 香港啊，那为什么这样对应呢？因为它各有各的特色。以佛所是对应到上海，因为以佛所是亚细亚第一大城啊，也是那个贸易商业中心啊，跟上海一样。别加摩是那时候的行政中心啊，是那时候的这一个省的首府，跟北京意思是一样。四美拉是杭州，因为四美拉风光明媚啊，是算是那边的一个亚细亚的一个像是珍珠一样啊。然后其他还有啊，我这次就不提了啊。推亚推拉啊，这个温州，因为那边他们很会做生意的，到处跑啊。OK 好，那 anyway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以佛所啊，以佛所是那边最大的一座城啊，所以呢，它是亚细亚的第一大城，拥有亚细亚最雄伟的海港啊。那它里面有一个雅迪米女神啊，雅迪米就在这个啊罗马的神话的话叫戴安娜啊。雅迪米女神的神庙是那时候古大的七大建筑奇景之一，就在以佛所啊。好，那保罗在以佛所传道的时间最长啊，他曾经在以佛所讲道大概有两年三个月之久啊。那时候他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福音啊。然后提摩太呢，后来他也接续保罗，他曾经在牧养那个以弗所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啊得天独厚。甚至于啊，那个约翰，老约翰的晚年呢，曾经做过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啊。所以这个以弗所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城市。好，这是以弗所的一个罗马的剧场啊，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往下看啊，以弗所的罗马剧场。然后这个是他的图书馆啊，这今天都是他那边的名胜古迹了啊。好，那以弗所书这卷书有什么特点呢？这卷书大概写在主后61到63年啊，那时候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我们说啊，他跟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呢，这四卷书信呢被称为是监狱的书信啊，这四卷书被称为监狱的书信。那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讲教会，哦，这是讲教会。教会这个字的希腊字啊，叫做 ecclesia， 哦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今天有的教会他一个聚会所啊，后来他们把名字称为说是召会，啊，召会就是从 ecclesia 啊，说是被呼召出来的，啊，这个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就是叫做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是教会的这个一份子，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从哪里呼召出来啊？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所以我们是被神点名出来的，被点名啊，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组成教会啊。好，那这个教会是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啊，有给他很清楚的叙述啊，教会的一些特质哈。第一个，教会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那教会呢是身体，身体是要顺从头的的指挥，头的这个什么引导，对不对哈？听头的话啊，所以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啊。第二个，教会是一个新造的团体人啊，教会好像是一个人，但是是一个团体啊，而且是新造的，是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五节里面提到啊，我们是一个新造，被这个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呢，两个被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团体，这是一个新造啊，那这个就成为教会。第三个，教会是神的家啊，二章十九节里面提到的啊。第四个，教会是神的居所，是神借着圣灵啊居住在我们的居住的地方啊。那下一个，教会呢是基督的奥秘，教会是一个奥秘，在这个历世历代以来都隐藏的，但是直到现在才直到那个主耶稣来了之后啊，才显明出来的。那神把这个奥秘让保罗知道啊，所以保罗就让我们明白说，哎。为什么会教会是今天是这个样子？因为保罗的时候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啊，他特别多更多的思想，神呼召他把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就这些外邦人得救了，那又有一些得救的是犹太人， 这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现在组成一个教会，那这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保罗呢，就在罗马监狱里面，他就把这个教会的真理呢，就写出来了。哦，教会是基督的一个奥秘，到现在才显明的。哦，那接下来呢，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哦，基督是丈夫，哦，教会是妻子。哦，这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最后呢，教会也是基督的精兵。哦，所以教会有这几方面的特质，哦，这在以弗所书里面都呈现出来的。所以以弗所书啊，最要紧的就讲到说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哦，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好像是兄弟，哦，就像是罗马书跟
加
拉
太
书是兄弟一样。哦，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有很多地方都雷同，但他们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以弗所书强调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那这两个强调有什么不同？这不是一样吗？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两句话不是一样的意思吗？这里的重点就是说，以弗所书所强调的是教会，哥罗西书里面所强调的是基督，所以两个重点不一样。哦，一个讲到说教会，神在教会里面施加怎么样的丰富，哦，这个教会呢今天怎么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哦，那教会是怎么样在这边运作的，这是以弗所书里面所强调的。哥罗西书里面呢就讲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他哥罗西书里面特别讲到基督的丰富啊，基督怎么样是成为我们的一切，成为我们的满足，哦，成为教会的元首，所以这个强调的重点不同，哦，但是很多地方你看起来，诶，讲的话语都很像，哦，接下来呢，这个以弗所书啊被称为说是新约的阿尔卑斯山，它是新约里面，哦，保罗书信里面被认为说这个境界最崇高的，哦，它是被说是新约书信里面中的皇后，哦，又被说为是保罗的第三层天的书信，哦，就是这卷书呢它的意境非常高，哦，为什么呢，啊，从几个角度来看，啊，这以弗所书呢是它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他说现在的一切，啊，都是按照神在过去的永恒当中所计划的，为要达到他在未来永恒的目的，啊，这话，所以下面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在中间，我们现在在时间的当中，啊，神的创造，啊，神创造的时间，在创造时间之前呢是过去的永恒，在这个时间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未来的永恒，啊，在这过去的永恒跟未来的永恒之间呢中间有一段叫做时间，啊，我们今天都在这个时间的里面。那以弗所书呢他讲到说神在过去的永恒当中他有一些计划，然后在这个时间当中他就实现出来了，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在这个未来的永恒当中，哦，会实现，哦，所以以弗所书是用永恒的观点来看这一切的事情，哦，好像很奥秘，哦，这个我们会继续看，哦，那以弗所书呢又可以说是一本这个天上的这个书信，哦，他讲到天上的事情，哦，第一节 Chapter 1，哦，讲到说我们的福气是什么，是天上的福气啊，Chapter 2第二章呢讲到说我们跟主呢一同坐在天上，虽然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是跟主一同坐在天上的。那第三章呢，天上的各家跟我们一同得名，哦，在天上已经有很多圣徒呢是跟我们一同，哦，进到今天的这个恩典跟福分里面的。那第四章呢讲到说主呢，主耶稣升上高天呢，升上高天之后呢就赐下我们各样的恩赐，这恩赐是用来建造教会的。好，那第五章呢讲到说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但是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式。那到第六章呢讲到说我们的征战呢是跟天空的恶魔在征战。所以以弗所书啊是讲到很多都是讲到天上的事情，哦，天上的事情。虽然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坐在天上。好，哦，那以弗所书的大纲啊，第一个啊，一到三章是讲到说教会在基督里面的客观的地位，啊，那第二部分 就是四章到六章呢，讲到说教会在主观的实行上的这个侍奉跟生活啊。所以第一个是从真理方面来看，我们这个教会在基督里面啊有什么样的地位啊？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然后呢，第二个讲到第二部分是讲到说我们在生活上有怎么样具体的实行啊 ？OK， 这是以弗所书的大纲。OK， 好，那这个是以弗所书，我们做一个前面做一个简介。